各位观众，大家好。我这一次刚刚从夏威夷回到台北，在夏威夷大学，有人问我，佛经应该怎样讲法？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必须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他的确是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佛门常常讲的契机契理。如果真正懂得这两句话的意思，才晓得佛所谓的无说而说，说而无说。金刚经上讲，佛无有定法可说，无有法可说。那么这些话都显示出这个经啊，要怎么个讲法。前而言之，佛的的确确是没有讲经，那么佛所讲的全部都是对治社会大众的弊病。这些弊病包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言行，乃至于错误的造作。那么佛所说的完全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与事实真相相应的。佛在经上称为正知正见，称为佛知之见。与事实真相相违背的，佛说这是邪知邪见，也就是你看错了，你想错了，为什么呢？与事实真相相违背。换一句话说，你所想的、你所看的，不是事实真相。话虽然简简单单几句，就把这些纲领说出来了。这些事情要细说，世尊当年在世，所谓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49年也没有把这些事情说尽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虽然没说尽，但是许许多多的原理原则他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循着这些原理原则细心去探讨，不难明了。这也就是说，佛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线索。真相要用现代 这个科学家的观察啊，他们的观察也相当殊胜，值得我们赞叹。譬如科学家确实发现时空啊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如说啊，我们人类生活在三度空间啊，有一些小动物啊，微生物，它们生活在两度空间啊，这个两度空间跟三度空间呢，我们了解的最清楚。四度以上啊，就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得到了啊。所以空间有四度、五度、六度，而实在说呢，是有无限度数。这个如果对于科学没有相当研究的人，听了这些名词还是很难辨别，摇惑不清。如果我们用比喻来说，就比较上容易体会啊。譬如无线电的广播啊，以及我们电视，大家都晓得这个电视跟广播啊都有频道，频道对准了，音声影像啊就现前了。这个频道不同啊，频道繁多啊，也是无量无边啊。那么这些频道啊，就很像科学家发现时空啊这个不同的维数啊，所谓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乃至于无数维次的空间呢，就如同频道一样，频道里面显示出来的画面都不是真实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不同时空显出来的境界也不是真实的啊。所以佛讲这种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金刚经上最有名的偈子，一般人都能够记诵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呢，应作如是观呐。这是释迦牟尼佛最高明的指导啊！啊，这就说明无数维次的空间呢，它的现象就是如此啊。几个人能明了呢？几个人能清楚呢？唯独大圣，这个大圣就是指真实智慧，彻底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称他为圣人啊，大圣人。在佛法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对于这些事实真相，虽然说的没有佛经那么详细，可是他确实有说。儒家给我们讲的道德仁义礼，这是说明五种不同的标准，由高而下了。这种标准 它的作用在哪里呢？作用实在说，对于绝大多数对宇宙人生真相不了解不明白的这些众生，给他们树立标准，让他们在一生当中可以得到自身的幸福、家庭的美满、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世界大同，这个就是安和乐利的社会呀，共存共荣、互助互助，这是教育，这是圣贤人对于众生教学的标准与目的。而中国人遵循这个指导，一直到清代的末叶。那么这是许多同学们呢都清楚的。至于道德仁义礼，它的性质、它的建立是依据什么？如果我们用佛法来解说，比儒家的解说是更容易明了。我们还以这个科学家的观察，时空的维次，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十法界、六道三途，给我们说这些宇宙的现象。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就如同电视里头不同的频道，所显示出来的画面。我们用这个比喻可以说是相当的贴切。那么这些频道是怎么产生的？也就是时空的维次怎么产生的？这个道理知道的人就太少太少了。所以科学家能观察到这个现象啊，这现象怎么产生的，他们不知道。换一句话说，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个真的，如果不是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世间的圣人还是没法子解决。在古代我们中国学术思想可以说相当发达，但是比起印度依旧是逊色不少。中国人把人道讲得相当透彻，但是对于天地鬼神就讲得很含糊。比如孔老夫子说，未至生言至死。孔子不是不知道，但是讲得含糊，讲得不甚明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如这个境界的人很少，也就是说突破时空维次的人不多，不如印度古时候这些修道人，他们修禅定，用禅定的方法突破了时空，他突破了三度空间进入到四度，突破四度空间进入到五度，层层突破，于是他们亲自见到六道轮回，所以这个六道轮回的事实他们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不是假的， 就如同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越人只知道播一个频道，每一天打开电视就是这一个电视台的画面，他不懂得去播第二个频道。聪明人呢，他可以选台，他可以选好几台来看啊，就如同这种情形一样啊。那么印度人就比我们聪明，他可以看好几个频道。更聪明人，更高的人，他选择的频道就更多啊，他接触的画面就更广啊。所以定功更深的人，他能够超越六道，见到声闻法界、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他能够见到这么多啊。但是还有一个大的界限，他不能够突破啊。这是大界限，佛跟我们讲是两个了，一个是六道，一个是十法界啊，这是两个大关了啊，不容易突破啊。如果突破了十法界，佛就告诉我们，等于说无限度的空间呢，差不多你全部都突破了。全部突破之后，你才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那么我们用这个来解释这个道，道啊，就如同突破无数这个空间啊，全部突破了，全盘了解了，这是道。达不到这个层次，得降到第二个，所以不得已而求其次来得。得的标准是什么呢？得的标准是接近道，而没有能够达到啊那个境界。啊，换一句话说，他能够啊突破几个层次啊，突破几个层次啊，比如他能够踏到天道啊。那个佛家讲天道啊，那就不是简单的了。佛法说天有26层，那26层呢，换一句话，就好比是26个频道啊。天不是很单纯的呀，天有26层天的，天里面情形也很复杂了啊。佛给它归纳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三界总共有26层天，就是有26个频道，26个不同的时空啊。我们拿这个时空的维次来说啊，就26种不同，看你能突破多少层。你突破一层叫四王天，突破2层忉利天，突破3层夜魔天，突破4层斗帅天，这个境界就在画面上显现了。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呢，诸位就容易明白了。那么三恶道、鬼道、畜生道、地狱道，畜生道里面有一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有一些我们接触不到的。为什么接触不到呢？它那个频道跟我们不相同，频道跟我们相同的我们见到，不相同的我们就见不到了。所以宇宙人生真相唯有佛法能说得清楚啊。那么道与德，这是高层次的，而仁义礼呀，完全对我们这个频道而说的，如何能够帮助在我们同一个频道三度空间里面生活的这些众生，刚才讲了，真正能够达到自身呢一生的幸福啊，家庭美满，社会和谐，乃至于世界大同啊，共存共荣，互助合作，那一定要靠仁。要靠义，要靠礼，所以仁义礼都是备至，使我们能够达到幸福的一个方法。 一个标准。假如这些东西都失掉了，我们都不再学习了，不再重视了，这古人告诉我们的，那就是天下大乱了，啊，就是乱世啊。这个乱世跟治世的差别就在此地。礼是最低的标准，礼要失掉之后，天下就乱了。比礼高的是义，比义高的是仁。仁，我们从这个地方 来开始讲。仁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中国的文字，仁是二人。这个意思就是推己及人，想到自己立刻就想到别人。己所勿欲，勿施于人。这才是仁人啊。所以这个里面没有报偿的，没有条件的，自自然然能够想到自己，就想到社会，就想到众生。我希望我自己生活过得美满，我希望一切众生生活都美满，希望自己家庭和睦，希望世界每一个家庭都和睦。他立刻就联想到这是人啊，人失掉之后啊，这就是义，义是讲道义，我们有义务这么做，那这里面就是有条件的了。义再没有了，这就讲礼了，礼尚往来，这礼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要义，就是有往有来，所以礼尚往来啊，礼再不讲了，社会就乱了，国不像国，家不像家，那么现代的社会出现许许多多矛盾问题的存在，就是这个标准失掉了，没有人再重视了，变成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这还得了吗？我们认识清楚之后，有没有方法来挽救这个社会了？难啊。李炳南老居士在往生之前对学生所说，说了几句很痛心的话了，现在社会乱了啊，大乱的现象啊，即使诸佛菩萨神仙下凡也救不了啊。他告诉学生，我们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可是念佛求生净土有几个人懂得，有几个人能相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的大家做不到，我们个人觉悟了，个人努力去做行，也就是说没有能力度众生呢，应当要善度自己这才是自救救世之道啊！在将来的历史上，历史学家一定是把我们这个时代写成乱世中国的历史在台湾许多书局都出版二十五史诸位如果细细去观察一下 在古代，任何一个帝王，他取得政权，建立建国之后，5年之内，一定是治理左右。你看看这个25史，每一个朝代里面都有一篇礼乐制啊。啊，治理左右啊，由国家来颁布，全国人民遵守啊，一举一动啊都有个规矩啊。可是民国以来非常遗憾啊，一直到现代啊，国家都没有能够治理左右，所以人民生活没有标准，没有依据啊！啊，譬如最常见的婚丧的礼节，有很多同学来问我，如法不如法？我说根本没有法，还有什么如法不如法了？啊，国家制定了礼乐，那你必须遵守，这是如法。啊，我们今天有许多这个礼俗。啊，还是用清朝时候的啊，你看常见的这个祭孔啊，教师节祭孔，这个礼是清朝时候的啊，我们民国没有治理啊。啊，婚丧喜庆，有人用古礼，有人用西洋的这个礼节啊，所以同学们问我多好啊。又没有标准，什么都谈不上啊，这就叫大乱之势啊！啊，就今天社会的动乱，根源由来已久啊！啊，真的，我们唯一只有能够啊，如李炳南老居士所说。啊，自己要明白，要做一个明白人。佛说法没有别的啊，你问我佛经要怎么讲法，讲经说法一定要知道社会弊病在哪里啊，佛法的弘扬对治这些弊病的，挽救社会啊，这就是讲经说法的标准，讲经说法的依据，所谓其机其理啊，理是不违背事实真相，不违背世尊给我们定的标准。儒家讲道德仁义礼，佛法里面讲五乘佛法，这个意思都相当接近的啊。如佛教化众生，在立足之处可以说完全相同，都是立足于孝亲尊师。我们在此地过去曾经做过专题报告啊，都是立足在孝道啊，佛法是师道啊，能够把孝道师道发扬光大，这是教育啊，这才能够挽救世道人心啊。所以今天弘法利生讲经说法讲些什么，如果要是说明宇宙人生大道理，救不了眼前的急症，民国初年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他老人家一生在世 除了劝人念佛之外，对于教化众生这一方面，他说的经论很少，而特别宣扬《了凡四训》《安世全书》《感应书》这一类的典籍。这一类里面东西加什么呢？因缘果报啊，确实唯有啊大力宣扬这些，可以能够挽救啊现前这个社会啊。不要讲太多的理论，理论懂得的人少啊，救不了急啊。因果报应是事实，必须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这道理讲清楚，事实真相讲明白，特别是眼前呢，眼前许许多多的事实，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言德不信呢，善决定有善果，恶决定有恶报。真正明了善恶的报应，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自然然就能够收敛。自自然然就晓得应该怎么做才是自求多福啊。更应当了解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一世，不止这一生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去世，每一个人都还有未来世啊。这也是寿命很短促啊，你的寿命再长，活一百岁吧，毕竟活一百岁的人不多。古人常讲，人生七十古来稀，不到七十岁而走的人太多太多了。在这么短促寿命当中，要好好的修福啊，要为来生着想啊，这个人才是有真实的智慧啊。佛法里常说，聪明人有前后眼啊。所谓前后眼，就是能够知道前生后世啊，他念念呢能够为后世就着想，眼前纵然受一点委屈，遭受一点苦难，后面有很幸福很美满的利益在后头啊。那么这种苦难我们很欢喜忍受，如果眼前尝到一点甜头，往后有大苦头要吃，再想想这得不偿失啊。佛经里头常常用比喻叫刀头是蜜啊，这个比喻是得不偿失啊，眼前得到的很短暂，可是将来的苦难受不尽的。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是一个聪明人决定不肯干的事情。所以讲经不但要劝导大众断恶修善，改过自新，更应当 自己要切实去做啊，不是说做给别人看的啊，实在讲呢，是自己修复啊，我自己这么做为谁？为我自己呀。今天我们看到举世之人，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念的是什么？啊，是这个世间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他念的这个东西啊。这些东西后果是什么呢？佛在经论里面苦口婆心无数次的为我们说明，他说财色名食睡就地狱五条根呐、啊。这五类里面特别是色，我们中国古人也说万物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啊！我们细心体会古圣先贤呢这几句话的意思。然后你就晓得祸福的根源在哪里。福的根源是孝道，祸害的根源是财色，一昧的追求财色啊，这个财色名食睡呀、名闻利养，你去追求这些，试问问你能够求得到吗？啊，真正能求得到啊，佛菩萨也会去追求啊，那我们也应该去追求啊，说实在话求不到啊，不可得。追求得到的正如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你命里头所有的，命里有的你才能求得到啊，命里没有求也求不到。如果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了，了解事实真相了，那就是古人所讲君子落德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啊。为什么呢？君子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自己命里有，命里有要不要求了？不要求啊，命里有总会来啊，你拼命去求可以提早一点啊，是你命里有的，提早一点啊，你不去求你得来可以晚一点。但是诸位要晓得这里头有个事实，提早得到的这些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你的寿命就提早结束啊。为什么提早来了吗？你提早想完了，落尽人亡，你想完了。如果你不追求呢，这个东西得来晚一点，晚一点是你寿命就延长了啊，多福多寿啊。你想想你还是追求的去好还是不求的自然而然的好呢啊。所以我们头脑要冷静啊，冷静啊就是智慧，不受外面的诱惑，不受外面的影响啊，内断烦恼啊，贪嗔痴慢，内要断这个，外绝不受外面的这些 五欲六尘的诱惑，啊，内不动心，外不受诱惑，你就有智慧，你就能自度，你就能帮助这个社会呀，你就能帮助社会大众，啊，解决这些苦难的问题。都在自身的修养，都在清净心，都在智慧，尤其需要高度的智慧，才能把这些事实真相看得透彻，决定不受诱惑，自己一生那就真正过得幸福美满，自己这一生的生活所表现的就是度化众生，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很美满，人家看到眼里面自然就生出向往之心、羡慕之心，然后就向你请教为什么我过得这么苦，你过得那么快乐他就向你请教，向你请教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道理教他了，方法教导他了，他也能得到自在，也能得到快乐，这样一传二，二传三就能传遍世界，就能普度众生，所以度众生呢要用这种方法，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世间人把财看得什么这么重，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把财看得轻。世间人要集财啊，我们散财。最初他不了解，他不懂这个道理，他能够看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就觉悟。第一个人觉悟，三十年觉悟了；第二个人可能二十年就觉悟了；第三个人呢，可能三年五载就觉悟了。这种例子，在佛家、在儒家的教学，在过去历史当中，我们都能够见到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我这次回国之后，利用十天的时间到环岛走了一周看看南部的这些老同学，我有很多年没到南部去了尤其是台东，我第一次到台东去讲经是民国49年这一次去的时候，这是我第二次去，整整40年还遇到40年前听我讲经的老同修我们在一起吃饭，感慨万千的头发都白了，我问他多大年岁了，71岁了，听我讲经的时候30岁，第二次跟我见面71岁了我们都老了我在南部看到他们学习修学非常认真生活过得很淳朴，我看了很安慰很难得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了，我们只要认真去做，努力的去做，如理如法的去做，这一切命中注定的嘛，何必要妄求呢？我说世间有许多人世法佛法都不例外，认为要做一番大事业一定要有雄厚的财力，要有组织，要有人力要种种条件才能够做得成功我就告诉大家，你们同修，你看看我我也做了一点事今天佛法特别是净土弘扬到全世界，我没有组织，我没有人力，我没有一个帮手我今年70多岁了，连一个照顾我的人都没有没有好不好了？好，为什么？没有我身体健康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如果有几个人照顾我的话，恐怕我身体就不健康了。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照顾自己好李炳南老居士95岁都不需要人照顾还是自己照顾自己，最后的两年才有一个侍者照顾他他97岁往生，他是我的一个好榜样我也希望我能到95岁都不需要人照顾所以我没有人照顾，我也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也能把净宗弘扬到全世界所以国外有许多人知道我，到台湾来都很想看看我到我图书馆的道场，到我基金会看看，他一看都呆了没有想到这净空法师道场这么样的寒酸呢，连一个普通人的家庭都不如许多富贵家庭那比我们的道场不知道要大多少倍，要庄严多少我们在台湾说老实话，连一个中等这个家庭都不如这诸位都看到的所以我们自己生活得很愉快很快乐我们的道场小，小就开销很少，维护很容易，不操心人最幸福的就是不操心，心里头没有事，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没有负担，你说这个多快乐我们这个是这个快乐是从这里带来的我们看看世间人拼命去赢求荣华富贵他虽然是富足，但是不快乐。富而不乐，不如我这个贫而乐你说我多自在我觉得我这个生活很美满，我觉得我的生活非常幸福我自己以为我是这个世间最快乐的人，最幸福的人你只要是冷眼来观察，你会觉得我说的话没错悠悠自在读自己喜欢读的书，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不受任何影响，没有任何压力，啊，别人赞叹我，我自己会冷静反省，我值不值得人家赞叹？啊，我要更努力，要更认真地学习。别人回报我，我很感激他。啊，他提醒我，我有哪些毛病，有哪些过失，我要认真努力改进。啊，我看世间人顺境逆境都是修学最好的环境，啊，我看世间人善人恶人都是菩萨，都是善知识。啊，弥陀经上所说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并不是说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在此地不行吗？只要你那个观念转一转呢，我们看一切众生的善，不要看一切众生的过，这个世间不都是善人吗？都是上善吗？我今天跟全世界一切众生相处，那都是诸上善人呢，我跟他们相聚一处啊，啊，不要看人家的恶，要看人家的善呐，啊，啊，看人家的恶，要回头回过头来，是自己的恶，人家没有恶。是我自己的我，正如同《华严经》上化身大士诸佛菩萨给我们示现的、表演的，提醒我们啊，提醒我自己啊，啊，所以见到我了，想到是自己的我，我自己没有做好。我自己没有修好，我自己要认真努力改进。啊，见到别人的善，我们欢喜赞叹。啊，别人没有过失，世间没有过失。六祖慧能大师讲的非常正确，那是真言的，真实话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真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为什么呢？世间没有过，世间一切人没有过，世间一切事没有过，世间一切无也没有过，过失都在我自己一身。啊，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想真正成就道业，要想真正突破刚才讲的无数的这个时空维数，你能够一切回光返照，啊，好好的修自己，我们这一生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也就是说成佛成菩萨不是做不到的。这一次我在宜兰做了一次讲演，我举一个例子，啊，现在在台湾这个计程车司机很多，我举出一个计程车司机这种行业，他可以就在他行业当中做菩萨做佛，啊，说明做佛做佛是任何生活方式任何行业工作里面都可以圆圆满满成就的。 谢谢诸位。